两章，以西结书先看二十八章，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啊，这章还接着讲推罗的事，讲到推罗王，前两章讲到关系推罗，今天呢特别讲到关于推罗王啊，将它关系到推罗王。所以这章的题目就是自高立法归回复兴，因为最后一小段要讲的以色列战，一定归回，一定复兴。所以这个推罗王那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他是个王，好了不起。这里头这个推罗王有三种骄傲，三种骄傲，因为骄傲就变成打架了，高傲就不得了，你高的精心自比神，结果后来呢想把它变成炉灰，美丽的不得了，完美的不得了，但最后呢变成炉灰。这可见了我们只有谦卑才蒙保守，谦卑才蒙恩。所以这个题目就是自高必罚，一定受神的惩罚。因为这个推罗王他什么骄傲到一个地步，他是把自己比作神，占神的地位，偷神的荣耀，把自己比作神，我都不是人了，我是神，所以神一定把他打下来。历史上一定有这么一个王，所以先知才讲到他。但是后面呢借着这个推罗王第二章里面讲到谁呀，讲到这一个奏高的基路伯，他是奏高的天使基路伯。基路伯我们在以西结书多次看到，第一章讲基路伯，以后三章还有十章十一章都讲了基路伯。基路伯是很谦卑的，他的头以上有神的宝座，他永远是在神的宝座，神的这个荣耀以下，那你是基路伯，那个荣耀神，捍卫神的公义，走正神的道。但是这一个基路伯怎么样，高傲到一个地步，结果呢被神摔下来，所以实在是我们的警戒。现在我们就看第一段，第一到第十节，心高傲必败亡。这里很清楚，神叫以西结对推罗王说话，这就第一段。为什么败亡？因为心骄傲，所以我们的骄傲都是在心里面，心里骄傲。箴言告诉我们要心里谦虚，心里谦虚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的，你就得到富有尊荣，生命为善。所以谦卑不谦卑，蒙保守不蒙保守，实在和谦卑太有关系，太有关系。主耶稣说我是柔和谦卑，所以你们要学我的样子，要负我的额，所以我们要学习。这里是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对推罗君王说话。所以整个这章是针对什么？不是一般的讲的推罗城或者推罗，讲了推罗的这个王，这个推罗王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压章的本性，不高傲自己做王。推罗王说什么呢？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心里高傲多，下面是他自己的话，你心里说什么话人都知道，今天见你已经就把你指出来，给你揭露出来，你心里头说什么，心里高傲，所以说说什么呢？我是神啊，我是神，你看狂不狂？一个人一高傲啊，就不认识自己，这高傲到一个地步，占神的地位。今天只有一位神，独一的创造者，万物的主宰。他说啊，我是神，我在海中做神之位。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二三章专门讲到推罗王啊，推罗和他的一个阶级。推罗在古代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列国的大码头，海上的珍珠，一切了不起，丰盛的货物往来贸易，交际频繁，跟各国都来往交易，得到很多的财宝，广进财源呢，多多的贸易。但是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他说我在海中我做上帝的位，这就是他自己说话。所以神说什么？你虽然虚心是顶神，你也不过是人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人，我们受造多么卑微卑贱，是出于尘土， 贪图，怎么能比神呢？所以就这一句话就完全暴露了，他心里高傲说我是神，我在海中坐神之位，就这么一句、啊、把自己比作神。所以神说你虽然居心不比神，你也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，你再高傲你不是神。这自古以来呀、啊、君王很多，哪个国家哪个朝代你都有，都是把说自己比作神，叫人人都拜他了不起，因为把自己当作神，所以就叫人人拜他。你看哈曼，哈曼不是吗？不高，不高以后怎么样？人人都在拜他，那不拜他他就怒气填胸，不拜他他就要杀你。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的这一个第一个最鼎盛的这个王也是如此，造了个大金像，你们人都得拜，不拜不拜，把你扔在烈火的窑中。这些统治者，这君王就了不起呀、啊，就让人来拜。就是我是神，我在海中，我称霸，这海是我的，我称霸。我你做神的，这英文是你做神的宝座了，你坐在上帝的宝座上。你虽然居心自比神，把自己仗作神，但你不过是人。所以我们真的认得我们不过是人，我们多么有限，我们多么的卑贱，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无知，这怎么跟神比呢？你不过是人，并不是。现在括弧的话就是神在质问这个推罗王，质问他，这个是问号。这个是第三点，有两个问，连着两个问号。你看中文都没有把它翻译出来，哎，这个标点符号完全表现出来这个语境，它这个意思。看呐、啊，你简直了不起啊！你比大伊里更有智慧吗？这是问号。难道你了不起？你就可见了大伊里是很有智慧。大伊里这个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，大伊里的智慧是从什么呀？是从敬畏神有另一个心智。所以王的下头，王的酒类坚固自己，立志讨神的喜欢，立志保守自己的心，立志啊，能够怎么样？能够在这个巴比伦的那个罪恶的王宫里面能够分别为圣，他是付出代价，所以他的智慧怎么来的？所以难道你比大伊里更有智慧吗？但你的智慧是经过考验的，但你这么年轻轻的一进了王宫，他就立志，我是敬畏神的，我不能吃王的像王的酒，拜过偶像的，又是不洁的，又是带血的，又是污秽的，那我绝对不能吃。他敬畏神，结果神就帮助，神就赐他智慧，而且他也那么谦卑，在伟大的面前，在太监长的面前，他都蒙恩。但伊里的敬畏怎么来的？第一章就给我们看了。后来神给他的智慧，比起那些个人来讲，那些个同岁数的一些少年来，他增加十倍。的确，他有这个智慧，他能够解梦，这个智慧他能够解人所不能解的字，这个智慧真可以看见将来的事，您的预言，您的奥秘。这个智慧他能够为别人解梦，自己也在梦中，在意象中看见将来的事。所以在伊里是一个敬畏神，在考验面前能够得胜。就有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吗？是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，明显的事属我们的。如果神不把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那么我们根本也不知道。所以今天所以能明白一点，是神指示，神启示，你才能够明白。所以说难道你比大伊里更有智慧？难道你能够知道神所那些隐秘的事不向你隐藏吗？我们知道神的隐秘事不向谁隐藏？不向亚伯拉罕隐瞒。神要毁灭那个索多玛噩摩拉，这是神的事，神的鉴察，神的审判，神根本用不着告诉人。但是神告诉了谁？当时告诉了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谦卑，因为亚伯拉罕与神同行，因为亚伯拉罕经得起考验，所以神把奥秘的事没有向他隐瞒，也没有向大伊利隐瞒。所以这里说难道你能够跟他比吗？所以这一段呢、啊、一节到四节就是说这一个 崔罗王，第一个骄傲是什么骄傲呢？因智慧进入高傲，就因为他有点智慧，可能比别人强一点，比较来言你是有点智慧，但你有智慧你至于骄傲吗？所以第四节就说了，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，收入库中，大大赚钱呢，捞一把。那有的人很有智慧做买卖，那他一做买卖啊，这钱呢简直多得不得了，这就值得你骄傲吗？所以靠自己，四节五节两个靠，都靠谁？都不是靠神，靠谁？靠自己的智慧。其实智慧就是从神而来，我们每个人这是自从而来，自从而归，哪件不是从顶里？靠着自己的智慧聪明就得了金银财宝，这一个人金银财宝越多，富足而骄傲，有点钱会骄傲，恩赐大一点会骄傲，能力大一点会骄傲，本事多一点会比别人强一点，那就是会骄傲。你看我劲儿大也会比你强一点，也会骄傲。这人呢真是这样，因为智慧心里就高傲，特别刚才第二节就说了，因为心里高傲，所以这个高傲都是这个心。为什么说我们要制服己心？为什么高傲呢？这个心没有被制服，这心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其实你也并不是了不起，乃是自以为了不起，被自己欺骗。所以今天制服己心，强有启程，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这个心可实在是要紧。我们心要没有对付好的话，什么罪都犯得出来，骄傲，这心里就高傲。这个高傲到一个地步，简直跟上帝同等，与神能够对比，能够平起了。所以你靠自己的这么聪明，得了金银财宝，收入库中，你就是一种骄傲嘛？这是人家质问他，这是第一个骄傲。第二个骄傲我们再看，节第五节到第十节是因为什么骄傲呢？第五节大家看，就是因资财进入高傲，他赚了很多钱嘛，这里也是你的行业，或者是你的工厂，或者你的什么买卖，你的生意，那里也是，这里也是，你跨国，你是国际经理，你不管你多大，你看第五节，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，不但有资财的增添，多了再多，多了再多，又因资财心里高傲，这是第二个高。第一什么？因为有智慧就高傲了，可能书念的比别人多一点，那也没什么可骄傲。更何况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你不能一包包包揽着整个天下，你也不可能样样都懂，你在某一方面可能有一点特长。人非常有限的，这是一种骄傲。第二个骄傲就靠自己的大智慧。我看了一下这个大智慧，它那个意思就是你靠你自己的那个精灵那个手段，就你有两下，你是靠你自己这里有两下，就自己的那个有人有这种特长，就技术的意思，精灵手段，而怎么样，而这个贸易增添，这个资财也多了起来，就因为资财多了，心里就高，比别人都多，都了不起，一进就骄傲。所以主耶华如此说：因你居心是底下，我必使外邦人，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，临到哪里，而且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，那你转眼之间你什么东西都没了。谁一下手，你一切用智慧得来的没了，借助你的荣光，那你太美了。你太有智慧了，你蛮有荣光，真你的荣光就被亵渎了。他们必使你下坑，你必死在海中，在海上骄傲，结果你就死在海中。你以为这海上是你称霸的地方，列国的大码头吗？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要跟他做买卖做生意的。所以以赛亚23章呢，当推罗荒凉的时候，列国都爱哭啊，都爱哭，都震惊了，都惧怕起来了，因为买卖没得做了嘛，生意没有了嘛，他也完了，全部都完了。你是了不起，但你要死在海中，你在哪里骄傲，也在哪里死，与被杀的人一样，人家软弱了，像死人一样，你也一样。 在杀你的人面前，你还能说我是神吗？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。所以这些话就是神在这里啊，在指着这个推罗王讲，也就是对我们的教训。你不骄傲吗？上帝说你不过是人，你并不是神。这点我们就要认，再了不起不要骄傲，你比别人强你不要骄傲，你有智慧你不要骄傲。谁是我们的智慧？基督是我们的智慧。神所拣选的人，就在世上有智慧的不多，有才能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不多，是拣选世上卑贱的无有的，这个人看不起的，我也叫神的荣耀，叫我们还有信心，没什么可怕。一切有一点也是从神而来。所以第十节说，一定死在外邦人手中，你未受隔离的，小字就是不洁的人一样，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没有受隔离。这为什么叫没有受隔离？什么叫受隔离？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就不敢骄傲了。今日的隔离就是十字架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不是接受人手所行的隔离，乃是基督使我们除去肉体的是吧，邪情私欲，肉体情欲的那个隔离，就是指的十字架，是我们上的十字架夸胜。一直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一直到十五节，让我们最后就上十字架夸胜。所以我们需要经过隔离，让我们经历十字架隔离。外面受隔离不受隔离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，就是借着基督十字架的对付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小孩子，做新造的人，变成一个新人。不要骄傲，第一就是因智慧而骄傲，第二因姿态性高，就是五节到十节。那这一段不是吗？你心中傲，你一定败亡，一定败亡。所以兴起列国列邦当中那些不道人都起来，比你还要强。一不减没杀就是一个。我们这就在但以理书第几章啊，第四章，把它比作一个高大的顶天立的那个什么呀，高大的树，结果后来转眼之间就被砍伐。正在他骄傲的时候，正在他说哎呀大灾呀，这个巴比伦不是我的手所建的，话还没说完呢，就怎么样，就被赶出人间了，就吃草如牛，像野兽一样，就像野兽了。你的讲明说你强了，所以世间也有些统治者了不起，但转眼之间就过去。亚历山大、拿破仑，这些都是野心家，好了不起，也的确是他们的势力、他们的版图、他们扩张，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本事。那结果怎么样？很快就完了嘛，就完了。所以真是没有什么可骄傲。他们最后怎么样？最后你害别人，结果害了自己。这个木匠给自己造的，他要害莫迪干，所以高者降卑，卑者升高。这就是我们读的他这个以及接受人造的，是高一定降为卑，是卑者升为高。主要是为我们卑微到什么地步？我们想，所以我想最根本的追求就是要追求效法耶稣，他谦卑到与神本来同等，却是为我们卑微虚己，是蛮有神的样子。为我们成为人的样子，就是奴仆的形象，存心谦卑，存心顺服于耶稣，为我们虚己，虚己让神变成人，降卑，降至为零，这是谦卑道理。所以以后神把他升为至高，你谦卑呢，神让你升为至高。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也特别提到，我们要谦卑，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向你升高。以此顺服，要谦卑，要谦卑。所以这就是再看几天一段，这第三种里面呢，第二段里面讲的第三种高傲，那第三种是什么呢？把推罗王比作那一个瘦高的基督伯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推罗王刚才讲了，现在把推罗王当作一个比喻，实际是讲谁？讲这一个这个在捍卫神的宝座的，在神荣耀的圣山上的那个瘦高的基督伯，怎么也变成炉灰，怎么也变成飞下来，变成毁灭。又是因美丽心里高傲，这是第三个第三个骄傲。所以骄傲都有点本钱呢，骄傲都觉得了不起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段， 到十九天，金发傲变炉灰。弟兄们，你在神的那个圣山上，你在神的宝座前，你是捍卫基督这个约柜的，捍卫神的公义的，你是维护在神的宝座前，结果怎么样？把你摔下来，把你摔倒下来，把你驱逐，把你摔下来，最后把你消灭，最后你就变成了炉灰，变成炉灰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段，你看看这个基督宝受伤多么美丽，多么完美，多么荣耀，多么发光，那真的是太美，太让令人羡慕了。再怎么样，美丽就骄傲，神造我们不是让我们骄傲。所以我们看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，因为天王做起哀歌，这算是给天王做哀歌，在这哀歌当中引出谁来了？引出了是哪个受高的基督宝，这是受造的，受高的也是受高，也是受造的，基督宝也是受造的天使的一种，他是在宝座前敬拜神的，他是守卫神的公义的。所以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，伊甸园的门口就有什么公义的基督宝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他代表神的公义，神的荣耀。基督宝在哪里？在至圣所里面，在约柜上面，是恩座上面有两个基督宝。你有什么骄傲的？谁把你安排在那里？所以这里说，人子，你为天王所起哀歌，怎么为王所来哀歌呢？因为看到了他的结局，结局悲惨的结局，所以才做哀歌。为什么做哀歌？做哀歌就是让我们大家受警戒，哀歌就是哀叫的意思，哀叫。你怎么这么美丽，这么完美？你怎么转眼变成灰了呢？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。我看了看，开头我不大懂什么叫无所不备。这英文的意思，你真是那个完美的典型，无所不备。你受造的时候，你简直是完美的一个典型。现在话叫做什么典型啊，模特一样，最完美的一个典型了。你智慧充足，你全然美丽，多美！但你这一切美谁给你的？上帝给你的，上帝装饰你的，不是你自己固有的。你从这一件神的园中，神创造你，那你站在一件园，实际就是神人同住的地方，最美的天上的乐园。你佩戴各样的宝石，所以神的装饰啊，这么样的尊贵，像宝石一样的这个尊贵、荣耀、有价值。你说佩戴多少宝石？红宝石、红粒子、金刚石、水苍。又红玛瑙，又是碧玉，又是蓝宝石，又是绿宝石，又是红玉，又是黄金。哎呀，好宝，好什么呀？好一个华丽呀、啊，好一个尊贵呀、啊！平常啊，一个女子如果有一点点宝石、珠宝啊、这个佩戴，就觉得哎呀，好好漂亮啊，好出众啊，比别人都不同啊。这一个基督宝不得了，各样的宝石都佩戴，又发光，又荣耀，闪闪的发光，又这么尊贵。又有精美的古籍在你那里，底下一句别忘记，都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说，你是一个受造的，在受造之日是神赐给你的，他赋予你的，他装饰你受造。人常常是这个慢慢的就是忘乎所以了，就飘飘然了，就不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受造。受造什么意思？你能跟那个造物者来相比吗？他赐给你，他造你，我们是个什么？我们是灰尘，是泥土，比尘都不如。是你受造的预备齐全，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督宝，而且神高你，因为你是这个植物是这么重要，是吧？受高，被神所高的。还有神的荣耀彰显在你那里，你是遮掩约柜的，你是守卫神的约柜的，你是捍卫神的那个公义的，你是在神宝座前做守卫工作的。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，一天见神的面，就像一天你在神的那一个宝座的周围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你因为天上没有别的，就是尊贵荣耀，荣耀尊贵，就像宝石一样。我 也不是你地上所见的宝石啊，何等荣耀珍贵啊！你是怎样的中间往来的？从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成，那开头你不错，这开头的好不算好，开头的蒙恩不算，开头的蒙保守都不算，要到底的，要到底的蒙保守那才算是。那他这里一讲开头没有很好，你从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成，但是后来不好了，后来所以我们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这就提醒我们，你到老年都不算数，但建筑那才算数，老年跌倒的有的是，你走了门就老年就跌倒，老年跌倒，年老的受迷惑，你真的被命把这诱惑中，后来在你中间又那是不易，真是不易，骄傲就是最大的不易。什么是不易？占神的地位，偷神的荣耀，居心不比神，那不是不易吗？爬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天天要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自恋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结果在你中间查的不易，因为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出来，因为不只是推罗王到处跟人做交集，所以这个基罗伯也是一次的交集来往，太注重工作了，太注重跟人的关系了，那太注重外面的这个交集了，外面的一切忙忙碌碌忙忙碌碌，所以我们神说太多过多的注意外面的工作，你跟神一定脱节，你神脱节了，贸易啊往来啊很多呀，交际交际，结果不跟神交了，什么是我们不跟神交，你只跟人交，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强暴的罪就出来，被强暴的罪出来，什么是强暴？因为一骄傲就行强暴，跟着也厉害，跟着也出口不去，欺负人了的，强暴的出来，一直犯罪，所以我以嫉妒罪地，是神的犯罪，神保佑的所在地，你这么亵渎，这三罪就亵渎了圣地。所以第一就是神说我把你从神的山上驱逐你，你不能再做基督徒，你不能在神的宝座上做受高的基督徒，捍卫神的公义，你不配，把你驱逐。驱逐什么意思？撤职。驱逐什么意思？他没赶走，你本来是守卫者，你是捍卫的，你是把守生命中的道路的，你是伊甸园的看大门的，你是这样的公义圣洁尊贵被神所设立的，现在把你驱逐，从神的圣山上把你驱逐，遮掩就会在基督伯牙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宝石中遮掩，你再不能够往来在发光宝石中间，那么神圣的地方没有你，把你赶逐了，虽然你很完美，虽然你很智慧，但是你有了污点了，有了瑕疵了，这个瑕疵就是心里骄傲，我把你除灭，又因你什么？你美丽心中高傲，这就是最大的原因。前面十六节是你贸易很多，那你慢慢的你就行天行了吧，贸易多，强暴就充满。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十七节，你美丽心中高傲，太美了，可能人人称赞。人人呢这么钦佩，那么仰望啊，这么羡慕，这么样的夸奖，这受不了吗？这受不了。所以怎么样？以美丽心中发傲。其实这个美，这个美就是多么完美，这美就是前面神给他的智慧、聪明、能干啊，这些样样都给，都是神给的。所以我们就想到瓦斯提。亚哈斯鲁王的王后瓦斯提，瓦斯提为什么被废？不是因为她不美丽，乃是因为美丽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竟然就不听王命。结果怎么样？藐视丈夫。结果不占地位。我非要听你王的话呀！你是我的丈夫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你在外面摆宴席，我在宫内也摆宴席。就瓦斯提和以斯帖的这个对比，给我们看到。瓦斯提并不是比以色列美丽到更多，乃是因为什么？乃是因为不听啊，你美丽而骄傲， 妃被废掉，宜春王后又被废掉，宜之天也不一定就没了，比瓦斯蒂美到哪里去，原因是宜之天无意识之中是想鲜卑，鲜卑遵命救了王后以后还听莫迪改的话，像宜春一样，像年幼的都一样，这鲜卑能够保守我们，所以我真是要敬鲜卑，以美丽进行骄傲，又因荣光败坏了智慧，你有智慧也是对，结果你这荣光太大了，结果怎么啊？所以我们尊敬也叫荣光的，有荣光将来要谦卑，是不是？隐藏在骨子里面，就败坏了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所以第一次先是我把你驱逐，把你毁灭，然后呢我把你摔倒，那就你高高在上的地位给你摔下来，摔倒。所以小心跌倒，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就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所以我把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像他们目睹眼见，大家都看见。你曾经是怎样怎样怎样好，你怎样怎样荣耀，怎样怎样美丽，怎样怎样有智慧。现在呢，你看看你这个结局，把你摔倒。您对面众多贸易不公是借助你让你的圣所，不此，我是火从你中间发出，浇灭你。他说是什么居住，然后你把你摔倒还不够，还有最后消灭你，把你自己以为了不起的一切的一切都给你消灭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芦荟，芦荟都消尽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一把灰尘一样，芦荟是被扔被唾弃的，所以这个时候让你认识认识你自己不过是个芦荟，美丽的是瘦高的基洛伯那么荣耀，结果呢忘乎所以，就是结果变成了芦荟，芦荟是这里的价值，芦荟踩在脚底下，但是这个时候他应该谦卑，我们也没有看见他悔改，所以结果你坠落呀，结果坠落，各国民众在认识你的都是因为你惊喜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一世直到永远，就这么样就完了，历史上的过程什么样，好像这么一个一过来过来这么一下就完了，了不起曾经一时就过去，为什么你骄傲，所以大家看见以赛亚书十四章，我们每次看这一段，我们要和以赛亚书这一段来对比，就知道这个骄傲，以赛亚书也形容那一个什么那个明亮之子，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也是因为骄傲，这些同样都是指着魔鬼来讲，魔鬼是谁，就是被摔下来的，曾经是瘦高的基洛伯，堕落的基洛伯，后来堕落被摔下来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，十二到十五啊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。明亮之星，早晨之主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攻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原之上，我要与之上的同等，然而你必坠落今天到空中极深之处。那这几节圣经呢，我们看到这一个什么呀，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从天而坠落，这就是指的撒旦，本来你是瘦高的基洛伯，你是高高在上，现在怎么样，你被砍下来，你被坠落，你自己为什么呢，这有几个我，六个我吧，这样我要升到天上，你好了不起啊，所以这个我就代表人的本性啊，就是这样高傲，撒旦所以变成撒旦，就是从天坠落，就是自高自高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那你不要上帝的宝座，要你自己的宝座，你作威作福了，你自己就做主了，在神的重心之上，我要坐在智慧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神的宝座在西北，他说他就要来到这里，我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，好了，你跟神同比了，同等同列，那结果呢，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所以就这么坠落下来了，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呢， 要跟什么等等的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这就危险了。你这从天上都坠落在地上，而且在极深的空中，这自己叫做思考理想的罪。人最愤怒的就是第一就是高傲。箴言第六章啊，耶和华所愤怒的六样，今日所愤怒的七样，第一是什么？第一什么？高傲的言，高傲的言，第一就是高傲。所以求主让谦卑来保护我们，让我们不要高傲。所以这一段跟这一段是相对比的，要送到天上，这个力量，这个势力，这个胆，这了不起，这个野心也真实。所以现在你看看这些统治者，你有了钱，有了地位，有了势力，有了做了什么统治者了，就容易骄傲，就作威作福，就是了不起，往往横行大道而行，所以就身背保守了。所以这一章让我们看到，那么接着我们看下面第二十节，请翻回来，20-24，预言基顿要遭灾。基顿在古代呢，我们读了好几次圣经，在这个以赛亚23章也讲的，还有以西结书32章30节也讲的。这个基顿呢，他曾经仗着势力使人惊恐，他跟其他人家大卫龙王啊这些都是曾经是了不起的，仗着势力，因为他也在海上了，这个这是什么？海上的商家，这是最有钱啊。也是往来跟这个推罗一同做买卖的，靠海上的势力，靠自己有钱，靠自己怎么样能够称霸，所以上帝说我以你为敌。那到底这一段主要怎么罪？第24节就显出来，这里说作为后以色列家的人，必不再向他们做这人的经济，商人的吉利，人就知道我是谁，耶和华。当然了，在这里讲这个预言基顿，其实以西结的预言也好，因为你的预言讲的属猪的国家都是如此，是怎么样呢？苦害神的百姓，恨恶以色列家的人，你不会有好心。你对以色列家，你是吃人的经济，你是伤人的吉利，你不过是一把经济吉利，经不起神的审判。经济是吉利，经济吉利在哪？这世界上的这一切，你有财宝，你有智慧，你一切在神看不过是经济吉利，经不起火烧就完了。所以这里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基顿预言攻击他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基顿呢，我与你为敌，因为他以神为敌，所以神说我和你为敌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，我在你中间实行审判。显为圣人说，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不认识神，低下神，一天追求发财，追求世上的一切，追求世上的物质，怎么不厚？我必是瘟疫进入心基顿，瘟疫哪来的？哪里有偶像，哪里有这个罪恶的权势，哪里有瘟疫？瘟疫进入你中间，鲜血留在他肩上，被杀的必在其中哭倒，自唯有刀剑临到他。人却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说明他们不认识神，抵挡神，没有神。所以最后灾难就一起临到，作为后以色列家的人，也包括西顿，推罗都倒了，与西顿有什么了不起？西顿不过是推罗的那一个什么呀？他是那些个这个联怎么样联合起来这些个同盟国家当中的一个而已。你看以赛亚23章就知道，当推罗荒变成荒废的时候，基顿头一个哀哭，惊慌哀哭。所以他是属于那个恨恶以色列家的人，所以一再不能够再做是人的经济，伤人的吉利，一切的就是伤害别人，伤害神的子民，像经济吉利一样迫害神的儿女，那结果什么呀？结果神要惩罚，谁也与他为敌，那你就认识神，认识我是耶和华。那这个审判结束以后，接着最后一段就讲以色列人必归回复兴。我们看一下，虽然这段很短，但是就看见神的允许必不落空。神常常是借着列邦的势力来管教责罚神的儿女，但之中呢，神要怜悯，神的允许是信实的，因为神像亚伯拉罕已经允许要把迦南地送给以色列百姓，永远回应，虽然他们被掳还要归回。所以这段是讲的以色列家有一天被召集回来，这就说明神的信实。神怎么拆毁，神重新建造；神怎么拔出，神重新栽植。神要向什么？作为一切列国要释放，然后神要怜悯以色列。所以这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召回回来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看现在这 这半世纪以来，我们就看见陆续的以色列选民犹太人从世界各国回到他们的故土，这不是仅仅亡国几千年，他们真的回去分散在列邦，真的他们带回去，真心去鼓励，真心去一些人来帮助他们，君王啊王后都来什么为他们效力，把他们召集回来，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者，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。为什么在雅各之地？神允许雅各，雅各一生就抓他抓什么，他本身练习以后他抓一个，就是神允许赐给我的产业，最后埋骨都是埋到哪里，埋到迦南美地，这个产业仍然居住，就是仍然能够回归故土，是这个允许一定意念。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，我想作为厚恶他们的众人执行审判以后，他们就要回来了，不但回来而且兴旺，什么兴旺呢？你看最后一点就看出来，他们要盖造房屋，重建葡萄园，这不是复兴的光景吗？重建家园，这个不但是以色列，代表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啊，因为犯罪得罪神，也是经过许多的苦难熬炼，教会荒凉，好被征战了以后，有一天神又聚集，这一方面将分为恨恶他们的众人执行审判，神要刑罚一切的恶人，怎样执行审判？哪个恨教会，哪个恨神的百姓，神有一天一定执行审判。别看现在教会受逼迫，大受逼迫，你恨恶以色列，你不会兴旺；你爱耶路撒冷的，你才会兴旺。所以有些虽然是长久的荒凉，这以色列这是这个以色列的山是叫做长久荒凉的山，但有一天他们要回来，不但回来盖造房屋，而且栽种葡萄园。怎么就盖造？怎么就栽种？那是经过拆毁才能够盖造，这是建造的业；经过拔出才能够栽种。这个神在耶利米书特别讲到，耶利米的预言就是执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，然后重新栽植建立，这就是看见神的手在神的子民身上所做的工作，今天也是如同在我们身上。神要拆毁，神要拔出，拆就拆掉我们那些个什么呀，罪恶、偶像、污秽、教法外邦这些行为，神要拆毁，你要拔出。说到了，神说我让你重新建造，那不是复兴吗？这就是大复兴来的，栽种葡萄园，你安然居住。你多多结果子，栽种葡萄园不是多多结果子吗？你回归故土，重新建造，神住在他们中间，可以安然居住。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知道神是信实的神，是谁的神？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神允许没有落空。所以，那这一段的教训就是：我们要做以色列，虽然被人恨恶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可不要做推罗。不要做推罗王，因智慧而骄傲，因资财而骄傲，因美丽而骄傲，都是心理，特别讲的心理高傲，心理高傲让我们最警戒，让我们更谦卑，我们一定能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以色列家被的归回要复兴。